弟兄姐妹平安，9月12号占卜世界成为主灵修标题 Going through spiritual confusion， 经过走过属灵的困惑，引用的是马太福音20章22节，耶稣回答说，你不知道你所求的是什么。那张博士在第一段就说，在你的灵性生命中，有时候呢是会有困惑的时期。那想要走出困惑的办法，不是只说你不应该困惑而已。困惑本身不是什么对与错，而是神正带领你经历过走过一条你暂时不明白的道路。只有借着走过灵性的困惑，你才会明了神所要你的 What God wants for you， 神为你的，神要给你的是什么。那接下去张博士就讲了三点，那每三点呢，这三点都是用初体字把它标起来的。第一个就是讲到神的友情的隐藏，请你去看路加福音11章第5节到第8节，那你谈到说，耶稣讲了一个，你们当中谁有朋友呢？三更半夜去找一个人呢、然后说，哎，请你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个朋友到我这里来，那我没有什么可以招待。结果呢，那个人在里面已经说，哎，你不要麻烦我，门已经关了，孩子跟我在一起已经上床了，我没有办法起来拿给你。然后耶稣就说，我告诉你们其实不会因为他是朋友起来给他开门，也是因为这个求的人厚颜一直求，然后就起来照他所需要的给他。所以张博士在这里就讲说，神的友情呢看起来好像隐藏起来了。耶稣在路加福音11章第5节到第8节那里举例说明说，有一个人可能看起来呢不关心他的朋友，但耶稣是说，事实上那就是有时候对你天父看起来好像就是这个样子，你会认为他是一个不仁慈的朋友，但是你要记得他不是每一件事情都会被解释，会有这个时间，这个时间会到来的，就是每一件事情到时候都会什么真相大白，都会被解说清楚的。所以呢，似乎你心里面那个友情呢有一个乌云呢，好像有一个乌云呢笼罩在你心里面的那个友情，甚至连爱本身呢通常也要在痛苦和眼泪中等候那种更丰满的相交与合一的祝福。当神看起来是完全隐藏起来的时候，你还会信靠他而坚持到底吗？这个就是在这一段神的友情隐藏起来这一段。那第二接下去那一段呢，就是要你去看路加福音11章11节到13节，那你耶稣继续讲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哪有儿子求鱼反而拿蛇当鱼给他呢？或求鸡蛋反而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自己的儿女，更何况天父岂不把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张博士在接下去讲，就是这个天父这个天父这个位分这个身份的一个阴影请你去看路加福音11章11节到13节。耶稣是说，是的确是有这个样子的时候，就是你的天父呢会看起来好像他是一个很不自然的父亲，好像他是无情的冷漠的，但你要记得他不是。路加福音11章第10节说，凡祈求的就必得着。所以如果你现在看见天父脸上的一个阴影，你要坚持住这个事实，就是他自始至终，他至终会赐给你清楚的理解，并且呢会完全证明他自己所允许进入你生命中的每一件事情呢都是正当的，他会证明他自己是有这个道理的。然后第三段就是第三个张博士想要告诉我们，你经历过属灵的困惑的时候呢，第三个就是他信实的这种奇怪性 The strangeness of his faithfulness， 要你去看路加福音18章第1节到第8节。 在那里呢讲到就是耶稣讲到祷告啊，这个比喻说有一个法官呢不惧怕神也不敬畏人不尊敬人，结果有一个寡妇常常到他那里来说，求你给我伸冤，让我呢脱离我的对头，他多次不肯，后来心里想说，我虽然不惧怕神不尊敬人，但这寡妇常常来找我麻烦，只是为了给他伸冤，那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不断来缠绕我。所以主耶稣就说，你听听看，这个不义法官，难道神不会昼夜呼吁他的选民，不会为这个昼夜跟神求的选民来伸冤吗？难道神会耽误他们吗？他会快快来。然后第八节，路加福音十八章八节，然而人子来的时候，世上能够找到这种信心的人吗？这个是中文新译本，但是呢，如果中文的和合本是翻译成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有这样的人吗？所以路加福音十八章第八节是一个挑战，张博士说，当人子来的时候，他在这个地上真的能够找到这种信心吗？我遇见有信德、信心 faithfulness， 他能找到这种信心，就是尽管困惑，但是仍然依靠他、指望他吗？在信心，我们说信神嘛，对吧？在信心中，我们坚定地站立得住，相信耶稣所说的是真的。虽然在眼下你不了解神正在做什么，他有更大的议题是处在成败关键这个关头，是超过你现在向他所求的一些特定的事。所以今天张博士在讲说，经历这个走过这个属灵的困惑，这三个是我们一定会有的。所以这几点的分享，第一，人人都会有灵性困惑，这个困惑你是暂时不能明白，那怎么办？那只能耐心等候，等你走过去，你就会明白神所要给你的，神真正为你他到底在做些什么。所以在这困惑期的时候，这三点你要特别注意。第一个就是好像看起来神的友情隐藏起来了，好像你认为诶，神怎么会这么不仁慈，神怎么会冷漠，神怎么会无情，你心里面开始本来以为神很爱我，神很仁慈，但是现在开始有了乌云了。但是张博士说，不不不不，你要记得，你真的要记得，神并不是一个不仁慈的朋友，他并不是冷漠无情，甚至连爱本身呢，通常你也得在痛苦跟眼泪中等候。你想爱神，你想要跟神相交，你想要合一，有这个祝福呢，你得等候。但是当神看起来完全隐藏起来的时候，你会信靠他，你会坚持到底吗？我就想起来在美国一对神学生夫妇也我算是他们我们朋友，我们是朋友，然后最近就有一些事情，那他们很困惑，这个男的就会怀疑说，那我到底重生了没有我自己心里面很悖逆，我做不到。然后这个姐妹呢也很困惑，为什么？因为双方都觉得好像在这里面没完没了，男的说你妈住在一起是搬弄是非，女的说我妈根本不是那样的人哇，然后本来婚姻已经很糟糕了，雪上加霜。所以他们就说，那是不是要离婚？那我就跟他们谈说，男的你自己是基督徒男人，你应该供应保护带领，对吧？但是现在呢，然后现在这个姐妹，你应该是顺服你的丈夫，对吧？把你工作看得那么重，然后呢又把你妈超过了你的婚姻关系，那你们简直是雪上加霜，乱七八糟的。但是呢尽管如此，我话说得很重，但是双方呢也是踩了刹车，没有要离婚。但是他们都是双方都处在很痛苦，因为男的是觉得哇，你女的这样子盛气凌人很绝望，女的也觉得说你对我很冰山，你对每个人都很好，你对我母亲不好，你是虚伪的法律赛人，两个人都觉得是在噩梦当中醒不过来。但是呢圣灵的工作，虽然他们彼此都没有看见，好了，那我们祷告，那他们现在呢冷静了。然后我就说，我就跟姐妹讲说，你应该让你的母亲不要介入，两个妈都应该搬出这个家。而这个姐妹就会感觉到， 神，我的母亲这么辛苦，当然她母亲的确是很辛苦，也经历过多灾多难，这个我们就不谈了。那现在这个女儿想报答，妈不愿意看到母亲真的生命危险什么的，但是问题就是她说难道神就对我的母亲，我母亲真的很可怜，难道神就不仁慈吗？不，神不是不仁慈，但是呢，你能够在痛苦跟眼泪中去等候到最后神的时间到来吗？因为现在时候不到，到的时候神会跟你解释每一件事情，但现在还没有到。现在看起来神的友情、神的恩慈好像隐藏起来了。你说哎，我的婚姻很痛苦，是。你说神好像不顾你，是。看起来好像是，但其实却不是。那第二点就是，你看起来天父应该是照顾你，对吧？天父作为天父的这个身份，现在好像他这个身份有问题了，好像蒙上一层阴影。他好像很冷漠，好像很无情，他好像完全不管你，好像很不自然。但耶稣是用路加福音11章11节到13节说，祈求的就必得着。你如果看到天父脸上现在一个阴影的话，你不明白神为什么现在看起来好像很不自然，好像你跟他要的都很正当，你想要你的母亲年老的有人照顾，不会这样突然死掉等等，但是你的丈夫并现在目前他软弱，你祈求你的丈夫怜悯你的母亲，能够让你的母亲住，但现在你们婚姻已经一团糟了，那你就跟神求，然后神好像就没有答应。所以你会相信神自始至终你祈求他会给你，但是他现在还没有给你，他到末后他会证明他所作所为，现在发生在你生命中每一件事情，他会证明是有目的地的，而且他会证明自己是对的。你能够在阴影当中看到天父好像冷漠无情，你能够继续的坚持这个事实，就是到最后神一定会证明他自己是对的，而且他为什么允许那些事情进到你生命吗？那第三个就是神的信实 faithfulness 是很奇怪的，奇怪到一种程度，好像你困惑了，然后你还能相信他是信实的吗？所以耶稣就问了一句话，路加福音18章第8节，人子来在这个地上真的能够找到什么呢？找到这个信心。什么信心？就是你在困惑当中你仍然会依靠他，指望他，你仍然相信他所说的是真的，虽然在当下你不了解他在做什么，因为他有更大的议题，这个议题是处于关键成败期，超过你现在向他所求的。你说我想要求我的丈夫如何如何，我想要求他能够允许我的母亲跟我同住，或者这个丈夫说我想要我的妻子不要这么盛气凌人，不要常常出差，不要等等等等，对，你们都这样子求，但是呢在你困惑的时候你仍然依靠指望他，在你不明白的时候你仍然依靠指望他，因为他有更大的议题是超过你现在所求的，你不知道神要做些什么。我相信神会做伟大的事情，但是呢你的眼睛呢太狭小了，只看到我的感受，我的生病，我的身体，我的婚姻，我的母亲，我，你没有看见更大的。所以呢会有姐妹就讲说，我要跟神求一个印记，我能不能跟神求一个印记，就是如果我的丈夫呢回应我跟你的这种谈话的信息，愿意继续留在婚姻里，条件就是我妈妈搬出去，那么这就是印记，是神的旨意。或者呢如果我丈夫说我心存怜悯，你妈妈不用搬出去，那这也是神的旨意，那我能不能求这种，因为这两种可能性都有，还是求一个完全除了神迹以外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或者我妈妈必须搬出去，不管我丈夫怎么回应，然后呢我去求一个跟他的回应完全无关的印记，那我就回答说这个跟你丈夫无关，这是你跟他的婚姻，那你要求什么印记呢？前面说要求一个记号让我知道怎么处理这件事情是神的旨意， 比方说我说你可以先租一个房子让你的母亲在外面住，对吧？然后呢因为现在正在雪上加霜，最好呢就是你先处理，不要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啊。你要处理的就是现在你的丈夫没有办法接受你的母亲来住，那你的第一人际关系就是夫妻，那当然你的母亲就不可以。所以你就会发现宣教学上有一个我们常常遇到的困难，就是当我们的信仰跟我们文化不合，特别跟中国文化，哇，你不奉养你父母亲，那你简直会被所有人认为不孝，要奉养你父母亲就得把父母亲接来住。那把父母亲接来住，如果配偶不同意呢，那你当然就不能接来住。你说啊，不行，我非得跟我妈，那我就说可是对方要娶的人跟他联合的人是妻子，不是妻子的母亲啊，你怎么可以要求一个男人跟两个女人，就是母女两个人去联合，我一定要接受你跟我同住呢？因为这是神的教导嘛。所以我就说你现在最好两个母亲都不要同住，然后呢先解决这个问题，租房子让母亲在外面住，然后呢我们再来解决丈夫是头妻子顺服的问题，然后再来解决沟通啊冲突解决的问题。然后他就说，我不是试探神，我只是想知道我这样处理真的是神的旨意吗？我只是信心不足，我每次面临离婚我都求一个记号让我知道神允许，但是呢每一次都得到一个相反的记号。那当然呢，神又没有要你离婚，所以呢我说你要做的就是如果你能够一二三把这个都做，那再来谈我能不能按照神的形象来彼此对待，只问自己错在哪里，不问对方错在哪里。所以我说你要求印记可以啊，你去求啊啊。然后我就想他想求什么印记呢，所以我就讲如果你们照圣经教导去做，至终神没有使你们夫妻同台见证耶和华大能和怜悯的荣耀作为在你们婚姻里使你们苦尽甘来的话，如果你真的照神的话去做而神的荣耀竟然没有出现的话，我说愿神重重惩罚我，愿我的灵魂不得救。然后这个姐妹就讲说，我无论如何我真心求神千百遍，我真的愿意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女人，凡是出于他的我都愿意顺服，当然我也知道我有心只是没有能力做到，所以只能求告神，我真的走投无路，求神来开路。然后这个弟兄也讲自己真的很无助，哎，我就发现感恩啊。为什么？因为你们现在都经历过灵性的困惑期，好像你们跟神求啊，神啊改变我的丈夫这个那个那个，然后丈夫也说改变我的妻子这个那个那个，结果呢醒过来又是噩梦连连，好像神都没有听祷告，好像丈夫变得更糟糕，妻子变得更糟糕，好像我们的婚姻呢更加没有盼望无助，然后最后只能选择说好吧，那我们离开吧，你在你那里过你的阳关道，我在我这里走我的独木桥，然后我就安安静静在这里，我也不能做神学生，我也没有资格了，我也不要做传道人，我最多就在教会里面扫扫地。然后我就说，你既然到了你生命的尽头，你知道你不没有这个能力，为什么不到十字架？你们两个都承认你们自己跟婚姻的关系，跟神的关系，已经是很淡了。神就是用这样子来唤醒你，你知道吗？神的友情为什么向你隐藏？为什么？你认为他是不仁慈，不记得你吗？但是他不是，他会解释的。那看起来他是你的父，但他一点都不关心你吗？他会忍受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女儿婚姻团乱然后他不痛苦吗？不是，你跟神求就必得着。虽然现在你求的还没有，那你要问了，为什么你所求的神没有？因为你求就是改变我的配偶，神说 No, 改变你自己先，改变你自己先。然后呢你就会发现耶稣再告诉你，尽管你困惑的时候你还是要指望他，还是要相信他所说的是真的吗？因为真正人子来能够在这地上找到这种信心吗？什么信心？就是你在困惑的时候你仍然可以站立得住，你仍然相信他所说的话是真的，只是你暂时不明白而已。这就是为什么 我在跟神学生讨论我们在辅导方法论的时候，我们就在讨论案例，然后我说如果你是辅导员，你怎么辅导这些当事人他要向神求一个记号，你让他顺服神的旨意，告诉他说诶，这个父母亲不应该介入孩子的婚姻，孩子父母就是夫妻之间的婚姻关系是最首要的，超过父母亲跟父母亲的关系。好，如果当事人说那你要我让我母亲搬出去住，那得给我一个记号，神给我一个印记。请问你要给对方什么一个印记？说如果你照神的话去做，然后神没有给你成全的话，如果你顺服圣经上的旨意去做，而神竟然不能彰显他的怜悯和荣耀的话，前提是你顺服哦，照着圣经的教导去做，那怎么样？那学生们就会接受，那这个神就不值得信任，那神就不是全能的，那神就不是守约施慈爱的，那这个神不信也罢，那这个神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我说诶，等一下，讲的，他说那我就不要信这个神。我说不，因为如果你遵守圣经上的话，然后神竟然不能彰显他的荣耀，至终到最后神竟然没有怜悯也没有荣耀，让你七七三三这一辈子过，你会怎么样？你会怎么样跟当事人说？你们说那这样子神不信也罢，但问题是这个人他要的不是不信也罢，他要的就像一个抑郁症的人，他们的信心是要信靠神，但神目前看不见，你怎么去鼓励他呢？我就跟学生讲说，如果之中你真的照圣经的教导去做了，然后神竟然没有让你们夫妻可以去见证耶和华的大能跟怜悯的荣耀作为在你们婚姻里，让你们苦尽甘来的话，我说愿神重重惩罚我，愿我的灵魂不得救。哇，我的学生们都瞪大眼睛说，老师这个是自我咒诅。我说没有，我绝对不是自我咒诅，因为前提是你照圣经上的教导去做，而神竟然没有荣耀出现来改变你们婚姻，你都遵守了神的话，神还不改变，你们双方都遵守了，怎么可能神没有荣耀？你双方都遵守了，神自然就做大功，你就会发现你的苦毒被医治了，你会选择饶恕，你就发现本来你没有怜悯，你现在可以给出怜悯，因为你遇见耶稣基督，你的生命必然被翻转。如果没有的话，愿神重重惩罚我，愿我的灵魂不得救。因为我就看准了，学生说哇老师那你的信心很大。我说对，因为这是圣经上教导嘛。然后刚好现在在录这个今天的灵修内容，就让我想起来我们是会经历过属灵的困惑期，我自己本身也会，在我痛苦的时候，在我服侍神，在我信主这么将近30多年下来，那痛苦的事情没有少过，眼泪没有少过，看起来好像神不存在了，看起来好像神向我掩面了，看起来好像哇全天下人都抛弃我，神也很冷冷的站在那里。但至终现在回过头来，我真的能够像约伯那样说，感谢主，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信主直到如今，我能够站立得稳，哪怕我生命很糟，哪怕我的服侍人们不满意，哪怕我这个人遇见困难重重，哪怕等等等等等等，但我还是要说，我的主，我的神，那位造天地的耶和华神，他是可靠的，他是可信的。我经历过的打击无数，甚至在崔牧师过世的时候，我的好朋友他要到美国来，那我想办法把他办身份请了他来，他按照在工作的关系上，在两份工作上都是我的属下，应该是听从我，但是我把他当朋友。可是呢，他说他以前在台湾，他就是一人之下，主任牧师之下，老牧师老了不管事都是他做，万人之上，所以他为什么要听我的？那我说可是人家要跟我们合办，最后人家不跟我合办了，所以你本来合办单位把人家名字打上去，现在得把人家取下，人家写信来要求取下。他说为什么一定要取下？ 这个合办单位越多，好像在台湾呢、啊，合办单位越多，越热闹啊，越显得轰轰烈烈。我说，那可是这个人家不要嘛，对不对？你干嘛一定要列上去？干嘛一定要轰轰烈烈？那我没有讲那个是华而不实，但是你就会发现，哇，崔牧师过世以后，这个人在教会里面，他对我的重伤，他所做的，真的我在中央公园哭到有一个瑞贝卡跑来说 God knows everything， 我知道如今都不知道那个瑞贝卡是谁，但我相信我可以在天上遇见他，神就用他安慰的我，看起来好像所有人都在抵挡我，神的友情好像隐藏起来了，神好像不是一个仁慈的朋友了，好像心中的那个爱也被乌云遮住了，好像天父对我也不再是一个很自然的爱我的父亲了，他太冷漠太无情，让我经历过太痛苦了，但是耶稣挑战的人子来能够在地上找到这样的信心，就是在你困惑的时候你仍然坚持持守这个事实，你仍然知道耶稣所说的是真的吗？你仍然知道他将来有一天要再来吗？你仍然知道在这个地上所有我们的婚姻都是反射将来我们跟羔羊的婚宴吗？你知道婚姻是熬定我们成圣吗？你知道单身的弟兄姐妹是处于单身阶段来荣耀神以神为乐来造就人吗？你知道结婚的人是处于婚姻的阶段仍然是神的儿女，仍然是要来荣耀神以神为乐来造就人吗？所以对我们来讲，当你在困惑当中的时候，你会跟神求，你想要说我离婚，哎，你不知道你求的是什么，你以为离婚了你就躲在一角，你真的会开心吗？不会的，你会很痛苦的，日后你真的会圣灵会让你责备你自己的时候，你会感到非常的羞愧的。你说我离婚，我就天下太平，我只要不要看到这个让我烦心的，这个老公或老婆或孩子。难道你用这种逃避问题来逃避痛苦，就真的痛苦没有吗？你错了，那个痛苦会加剧的。夜深人静的时候，你会辗转难眠的，你会身心俱疲的，那可不就是没完没了的噩梦吗？所以当你经历属灵的困惑期的时候，我建议你第一，安静在神面前；第二，把如果真的跟人际关系有关的话，把你控告别人的案子带到上帝面前，说神啊，你是审判官，我现在收集证据，你看看我收集的对还是不对，如果对，我把审判权交给你。第三，把别人对你的控诉也带到神面前，带到十字架面前，说神啊，求你的圣灵来鉴察我，看看别人对我的控诉对不对，如果是对的，求你的宝血遮盖我洁净我。第四，要学习什么呢？学习就是跟对方互动的时候永远都看也永远谈我自己这一部分，在上帝面前就像神将来要来审判我们那样，我们现在天天就用神将来要审判我们的标准，现在天天来审判我们那样来问自己，我是不是有可责之处。哦，你就用这样的方式，然后呢，你就会发现神他真的会把圣灵赐给你，在你说我没有能力的地方，神会说 No， 你不是没有能力，是你不愿意，你不愿到我这里，你不愿跟我亲近，你气你的老公，你气你的老婆，你气你的岳母，你气你的婆婆，其实你是生气我，你不知道我现在所安排的处境都是为你要成就我神国里面的大事那个荣耀吗？那个关乎我神的荣耀跟你自己生命吗？你的生命的成败，你的生命的死跟活啊，你真不知道你现在在求什么。求主帮助我们。是的，父神，我们常常会有困惑期，我们想走出这个困惑期，不是只是说啊，我不应该困惑，我就不困惑。其实困惑也不是什么对跟错，是神你自己正带领我走过一条我现在暂时不明白的道路。像保罗说的，我们现在啥呢？看起来迷迷糊糊的，但是有一天主你显现的时候，我们见到你的时候，我们就全知，如同你知那样的，我们就明白来龙去脉。我们整个亚当夏娃一直到启示录，创世纪到启示录，所有我们都明白了，我们也明白 我们是何等的悖逆，我们也明白你是何等的爱我们，我们也明白因此今生对我们来讲就是真的是单单为你而活，很多事情真的是可以放下来。好像我们讲基督徒过五关斩六将，金钱要放下，面子要放下，一口气要放下，骄傲的自尊心要放下，时间要放下，心中所爱的某个人是正当合理的也得放下来，不管是你母亲还是你的以撒还是你的配偶都得放下来。到最后主啊，连我这个人我的权利我应该放下来。我就发现主啊，现在你还没把我接走，因为我太差，我就最后那一关我自己当得的权利我能不能为了主耶稣而放下啊，主啊我还没有啊，特别有一个人让我很头痛的，我真的不愿意去爱他，但是主啊我常常就跟你求这个愿意，因为不是这个人配得，是因为你配得，你配得我完全顺服你，你配得我听从你的话，你配得，是我自己悖逆，是我自己不愿意，不是我不能爱他，是我不愿爱他。但是主啊为了你的缘故，求你把这个愿意的心放在我里面，让我看见如果你不愿意爱我，我是何等的可怜。然后今天你要借着我去爱对方，哪怕对方再怎么样不配，就像我非常不配你得你给我的这个恩典，但你还是给我恩典，因为我常说我的爱像太平洋那么深，只是曾几何时我不再这样说，因为我觉得好像我从你这边领受的爱是越来越少，我开始觉得好像人们对我的要求已经到达我不能复合的程度，当别人都把我当大滚，当别人都觉得我应该就是像耶稣那么的完美，但其实我没有的时候，其实也说明了神我跟你的关系很遥远，别人看我跟你的关系很近，但我觉得永远不近。怎么样主耶稣来跟你谈恋爱，怎么样在困难当中你来的时候仍然能可以在我里面找到那种你想要的那种信心，因为唯一有信心的就是你自己，自始至终都是你的信实拖住我，拖住我们啊，我常常忘记这一点，真是羞愧，求主赦免，求主再次帮助我们在灵性困惑期仍然眼睛定睛在主耶稣跟你的十字架，以至于我们站立的稳，我们不动摇。至于我们所求的，主啊，如果我们所求的会使我们心灵软弱的话，好像诗篇106篇说的，那你就不要给我们，真的不要给我们，免得你把我们所求的我们所欲望的给我们，确实我们心灵软弱，我可不愿意这样子。求父神用你的笑脸光照我们，帮助我们，向我们仰脸，赐我们平安，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